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儿，1955年的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集市的街头寒风刺骨，一个大概3-4岁的孤儿赤着脚坐在泥地里。
非常典型的战后流离失所的场景。
对，他快冻僵了，但他怀里却死死抱着一样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是一块发霉的面包，或者什么御寒的破毯子，但其实不是，是一双极其廉价的全新的塑料鞋。
哇，居然是塑料鞋。
是的，今天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次深度探讨，我们要带你彻底拆解丹尼尔·穆伊奴丁的小说《蛇居于此》中，极其生猛的一个开篇章节，叫《金童》。
这是一个让人完全无法移开视线的文本。
绝对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看看这个抱着塑料鞋的街头乞丐，到底是如何一步步操纵社会规则的。就是在那个连呼吸都带着阶级标签的动荡时代里，他怎么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网络的？
确实，这段历史就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巴基斯坦，可以说充满了政治狂热，而且阶级鸿沟深不见底。
没错，
主人公巴雅奇德，大家通常叫他雅奇德，他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关于生存，还有心理战，以及那种绝对清醒的生存教科书。
哎，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场画面，其实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你想啊，印巴分治之后的混乱年代，无数家庭破碎，街头到处都是流浪儿。
那个时候饿死人都不稀奇。
对啊，在那种极端环境里，一个3-4岁的小男孩坐在茶摊前面，死死盯着人群，等待一个永远都不会回来的母亲。但有意思的是，茶摊老板凯里木汉最终决定收留他，其实并不是因为可怜他。
怎么说呢？如果只是因为同情，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茶摊老板是根本同情不过来的。
就是这个理儿。
凯里木汉看中的恰恰是那双塑料鞋背后隐藏的东西。
哦，怎么解释？
对于雅奇德来说，那双鞋它不仅仅是一件物品，那是他在这个一切都在崩塌的世界里唯一能够抓住的确定性。
也就是他手里唯一的筹码了。
对，这个3-4岁的孩子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坚韧，一种绝不撒手、不可轻视的力量，这就是他精神内核的第一次具象化。
这种坚韧直接让他在茶摊这个极其粗劣的环境里扎下了根。书里描写这个茶汤的生活细节真的是太生动了。
非常有画面感。
塔里姆汉从来都不洗他那口被火熏黑的咖喱锅，他就是每天往里面加扁豆、牛肉或者羊肉，然后汁水日一复一日的交融，味道居然越来越好。
哈哈，这种老汤底确实是街头特色，
绝了。然后亚奇德呢，就睡在户外的那个绳网吊床上，每天靠吃客人剩下的半盘食物填饱肚子。
这种生存状态说白了几乎等同于动物性的求生了。
对，
很多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最终就会变成一个麻木的底层劳力，但亚奇德不仅没有被同化，他反而完成了一场令人惊叹的自我进化。
这就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不仅身体上长到了6英尺高，手脚巨大，成了一个烤炉前的大师，那些主妇们甚至愿意专门拿旧报纸包着他烤出的完美馕饼带回家。
他掌握了生存的硬技能。
没错，但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在智力上的自我教育。你敢信吗？他用自己赚来的零钱去买重视学校的语法书。
这个细节非常壮人。
我当时就在想，一个每天满身面粉和机油的茶摊小伙计，他为什么要买语法书？如果是为了生存，他大可以去学一门修车的手艺啊，
或者攒钱买点什么实际的物件。
对啊，但他不仅买书，他甚至还用免费的茶水去贿赂那些来喝茶的老师，让他们教自己认字。
这个举动其实非常关键。他学认字并不是为了像普通人那样去考取什么功名，跨越阶级。
在那个社会也不太可能吧？
绝对不可能。在那个阶层森严的社会，一个烤炉服务员是不可能靠认字当上官的。他学习是为了构建自己观察世界的工具。
哇，观察世界的工具，这个说法很精准。
有了阅读能力，到了10岁，他就能给那个文盲老板读无耳读语的报纸了，这就让他获取了外界的欣喜。 到了14岁呢，他开始沉迷于廉价的犯罪和爱情小说，
就是那种封面画着大胡子男人和丰满女人的地摊文学，对吧？
没错，他其实是在试图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去理解人性的欲望和阴暗面，
不在底层的野生人类学家。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茶摊的对面就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尼扎穆丁学院，那里走出来的都是富商和政客的子弟。雅齐德每天在泥土烤炉前被辐射的眼睛发红，但他就在暗中观察，
观察那些穿着笔挺制服、打着条纹领带的精英男孩。
对，看他们下课后在这里大声喧哗。他甚至偷偷剪掉了自己以前那种像街头黑帮一样的长鬓角，开始模仿他们的举止。
他在做一种身份上的伪装和试探。
这里我想问问你，也让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每天看着这些天之骄子挥霍青春的底层男孩，你会有什么感觉？大概率是嫉妒，或者是深深的自卑吧。
正常人的反应确实是这样，但雅齐德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哦，怎么说？
通过长期的暗中观察，他发现这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虽然满嘴都是大词儿，看似高高在上，但他们对街头真正的残酷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他们只活在自己的温室里。
对，他们的力量源于家族的庇护，而他们本身是极其脆弱的。这个发现给了雅齐德一种隐秘的自信。
难怪他敢去主动结交他们。
是的，但他极其聪明地守住了一条界限。他永远准备好随时退回到烤炉服务员这个安全的角色里，
就是那种不逾矩的清醒。
没错，这种不卑不亢的俊丽感反而让他成了这些男孩眼中一个充满神秘感和吸引力的存在。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很快就转化成了实际的权力反转。
康乐奇俱乐部的出现。
对，当这些精英男孩们开始迷上打康乐奇，就是一种在当地平民中很流行的类似台球的棋盘游戏时，雅齐德看准了时机。
他是怎么做的？
他把自己住的那个散发着潮湿气味的破烂储藏室给腾了出来，自己粉刷了一遍，还保来一台二手吊扇，硬生生把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规矩、父母管不着的地下俱乐部。
这其实是一个物理空间的转换。不要小看这个举动。
怎么讲？
在学院或者那些豪宅里，永远规则都是富裕阶层指定的，但在茶摊背后这个简陋的房间里，雅齐德才是地主。
对，他自己研读了规则书，成了保管棋盘的裁判。他打出好球的时候，甚至会得意地说，我在享用它。
所以说他是规则的唯一解释者，他把主场优势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
可是一旦你建立了一个权力中心，总会有人来踢干的。
终于爆发了。
那天校园里的霸王卡姆兰出现了，这家伙是个区议员的儿子，不仅极其跋扈，还带着偷来的茉莉啤酒，
带着酒意来找茬的。
没错，他先是嘲笑杂货铺老板的乖巧儿子扎因，说他长得像个女孩，然后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雅齐德。
他说了什么？
他极其恶毒地侮辱了雅齐德的身世，说他是铁如妓女生下的私生子。
哇，在那个极度看重血统、家族名誉和男性尊严的社会，这可以说是最核心的阶级侮辱和人格践踏了，
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踩。
卡姆兰是在用这种方式试图重新把雅齐德踩回底层的泥潭里，剥夺他在这个房间里建立的权威。
这里的剧情走向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完全搞不懂，面对这种极其恶毒的奇耻大辱，一边人会怎么做？
要么因为对方是议员的儿子而咽下这口气，要么就是血气方刚，直接冲上去痛打对方一顿。
对啊，但亚奇当时的反应是，他单手掐住了卡姆兰的脖子，把他整个人悬空提了起来，
力量上的绝对压制。
然后桌子上正好有一把扎因削苹果用的小左碟刀，亚奇的拿起了那把刀。
高潮来了。
但他没有刺向卡姆兰，而是面无表情地把刀狠狠扎进了自己的大腿里。
这一段真的极其震撼，
简直疯了。最后他像扔一个破麻袋一样把卡姆兰扔出门外。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扎自己？如果他真的想立威，难道不应该在卡姆兰上留下点技巧吗？
这就是雅齐德作为一个街头生存者最让人胆寒的智慧。
智慧？自残也是智慧吗？
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拿刀刺了一个区域员的儿子，结果会怎样？卡姆兰背后的家族势力可以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让亚奇德进监狱，甚至直接从街头上消失。
确实，他惹不起那个背后的阶级。
亚奇德非常清楚这个阶级社会的物理法则，他绝不能碰那条红线。但是他又必须在心理上彻底摧毁卡姆兰，
所以他选择了自残。
如果我们将此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自残，这是降维的心理震慑。
怎么理解这个降维震慑？
面对挑衅，最可怕的反击并不是我敢伤害你，而是我对痛苦有着你根本无法理解的渴望和蔑视。这些富家子弟平时连擦破点皮都要惊呼，而亚奇德能面不改色地把刀扎进自己的大腿。
他在展示自己深不可测的底线。
没错，这等于是在宣告，我连自己都能毫不犹豫地摧毁，你那点拿不上台面的权势能奈我何？
哇，这一刀直接跨越了阶级的规则，用纯粹的黑暗和疯狂彻底击溃了卡姆兰的心理防线，
也确立了他绝对的统治地位。
我完全明白了，这一刀不仅震慑了卡姆兰，也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其他男孩全都吓跑了，唯独那个被嘲弄的乖乖牌扎隐留了下来。
那个伤口像鱼鳃一样往外渗血。
对，扎隐用手帕帮亚奇德包扎。就是因为这个流血事件，扎银对亚奇德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畏和依恋。这两个背景天差地别的男孩竟然成了挚友。
这一步非常巧妙。当亚奇德在俱乐部确立了心智控制权后，扎银就成了他进入那个中产阶级精英世界的特洛伊木马。
确实，这就引出了亚奇德首次踏入中产阶级家庭的经历。扎银邀请亚奇德去他家里吃晚餐。
在去吃晚餐之前，其实还有个铺垫。
对，亚奇德教扎银开出租车去郊外兜风，两人在一棵大榕树下，扎银满眼放光地谈论着当时政坛新星布托以及他所承诺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典型的青年人的政治狂热。
带着这种理想主义的狂热，扎银满浑身都是撒莫撒油脂的亚奇德直接带回了家。
文本在这里对阿湾家族的群像刻画非常精彩，
简直栩栩如生。家里有个溺爱孩子但手脚麻利的母亲，还有个患有肺结核成天寄居在家的舅舅李子万。
那个舅舅是个狂热的板球迷吧？
没错，而亚奇德靠着之前读报纸背下来的板球数据，立刻就跟这个寄生虫舅舅打成了一片。
他的那些杂学派上用场了。
当然，家里还有一个极度痛恨亚奇德这种底层人弄脏客厅地毯的那个暴躁的老女仆韦罗。你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底层人，突然进入雇主或更高阶级的生活空间时，你通常会感到局促不安，对吧？
巨大的阶级差异带来的压迫感，通常会让人试图去迎合主人，甚至失去自我。
但亚奇德是怎么做到既保持卑微，又完全不卑不亢的呢？
他的底气源于他极其冷酷的现实主义。
书里有一段绝佳的对话，这个家庭的核心，也就是扎因的父亲，开明且富有的杂货铺老板马利克，
他有一台巨大的收音机。
对，他刚听完布托关于阶级平等的广播后，转头问亚奇德，小伙子，你怎么看这一切？
一边人肯定会顺着老板的政治偏好去拍马屁。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亚奇德回答说，俗话说，谁拿着鞭子，水牛就归谁。这可能只是换了一批新人在抢救人的鞭子而已。
这个回答太绝了，老板怎么反应？
老板觉得很有趣，反问他，那谁是水牛？亚奇德坦然地说，像我这样的人，茶摊老板卡里姆汉就天天叫我是头水牛。
这段对话极为精妙，当时布妥的社会主义言论在巴基斯坦社会各阶层引发了剧烈的反响，左翼与右翼思潮激烈碰撞。我们必须指出，文本在这里绝对没有去评判哪种意识形态是对是错，
它是客观展示。
对，它只是非常客观地展示了不同阶级对政治狂热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富有的杂货商衣食无忧，他们将借这种变革视为一种浪漫的极进主义。
但对于亚奇德来说呢？
底层的亚奇德展现出了一种清醒甚至近乎犬奴的生存智慧，他不关心那些宏大的意识形态，他只关心两件事。
哪两件事？
权力的本质，也就是那条鞭子，以及他自己的生存现实，也就是那头只能被驱使的水牛。
他一点都不幻想，
完全不。正是这种极度清醒、不加掩饰的态度，恰恰赢得了马利克老板的尊重。
这种别人狂热、我清醒的对比，在随后的利亚卡特花园暴乱中，可以说是被推向了极致。外部宏大的政治动荡和一次极其私密的情感觉醒，奇妙的撞击在了一起。
那场暴乱也是个转折点。
是的，扎因拉着亚奇德去听布妥的演讲，现场演说极具煽动性，狂热的大学生们情绪彻底失控了，引发了严重的暴乱。
然后警察介入了。
对，警察开始用藤条进行无差别的暴力镇压。混乱中，满怀理想主义而且娇生惯养的扎因，背部被狠狠抽了一记，皮开肉绽。
浪漫主义撞上了残酷现实的鞭子。
亚奇德在那一刻就像保护雏鸟一样，半拖半背着受伤的扎因，穿过暴乱的集市，拼命逃回家。
在这种危机时刻，他依然是最靠谱的生存者。
为了给扎因找消毒药水，亚奇德第一次踏上了二楼，进入了这个中产家庭最私密的空间。在那里，他遇见了扎因的妹妹雅斯敏。
这是一个命运般的邂逅。
我们得先稍微铺垫一下雅奇德以前的女性观。她一直成长在全是男性的街头，对女性的认识极度匮乏，而且充满了创伤。
她之前有过很不好的经历。
对，15岁的时候在后巷妓院经历过被敲诈的痛苦，参加村姑婚礼的时候也只感到深深的疏离，所以她一直把女性看作是无法理解的外星人。
那么雅斯敏的出现无疑颠覆了她的认知。
绝对颠覆。雅斯敏当时光着脚蜷缩在床上，脚底透着白，头发染了指甲花的那种红褐色。她看到浑身是血的两个男人，竟然没有像雅奇德预想的那样尖叫，
她反而异常冷静。
是的，她极其干练地处理了哥哥的伤口，而且还用略带沙哑的笑声嘲讽哥哥这是光荣的伤疤。
雅斯敏和她哥哥完全不同，她非常务实。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后来雅奇德在给雅斯敏讲述暴乱经过时，手舞足蹈地模仿布托拍打麦克风。雅奇德极其敏锐地问他到底信仰什么。
雅斯敏是怎么回答的？
雅奇德非常坦诚，他说自己早就冷血了，全程都在盯着出口。在这里我想抛出一个观点，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暴乱对雅奇德来说唯一的意义，是不是仅仅让他赢得了一个能够真正向雅奇德展示自我魅力的舞台？
这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本在这里精妙地将外部的政治狂热与内部的理智克制进行了对比。
哥哥在外面流血，而他在里面算计。
没错，扎因因为盲目的热情流血了，而雅奇德虽然身处时代狂潮的漩涡，却始终盯着出口。更关键的是，雅斯敏同样是一个务实的人，比起政治，他更关心哥哥的伤会不会惹父亲生气。
他们俩是一类人。
对，这两个同样清醒务实的灵魂，在这个满是血迹的客厅里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这可不是普通的共鸣。
这标志着亚奇德不仅在社会地位上获得了接纳，在情感和精神世界上，他也彻底跨越了他原本的阶级宿命。
回望亚奇德的这段旅程，真的让人惊叹。从一个抱紧塑料鞋的小孤儿，到掌控精英男孩俱乐部的主导者，
再到凭借猩猩头脑在动荡社会中赢得中产阶级尊重的水牛，
他的故事真的是关于生存，关于绝佳的观察力，以及在无筹码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心理博弈赢得人生的顶级案例。
这是一场属于街头的权谋与心理战。
在今天聊的最后，我想把话题拉回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在当今这个信息过载、阶层似乎越来越固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在某些疲惫的时刻，可能都会觉得自己是那头任人驱使的水牛，
被生活的鞭子赶着走。
对，但我想留给你一个挑衅性的思考。亚奇德明白自己现在是水牛，但他真的甘心永远当一头水牛吗？
这很难说。
你想象一下，当一个在街头学会了用刀子扎进自己大腿来赢得权利，在政治暴乱中永远冷静寻找出口的人，一旦他有一天真的夺过了那条鞭子，他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回鞭人？
这个问题细思恐啊。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细细品味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